小马走下山路，大概他是到马市去的吧。四主骑在母马上，没有任何羁绊的小马嘚嘚嘚的乖巧地跟在后面，显得温顺而可爱。三四个村人各自背着一捆细青竹走过去。一旁的小山改造得像个游乐场，从那里传来小学生们的童谣声，他们大概在小山上玩，听那合唱声约莫有上百人吧。小山坐落在一条流向山谷的小溪旁，南条从刚才起就一直坐在那儿，心神不定，忽而回首张望一下山路，忽而眺望一眼近旁崇山叠岭上空漂浮的夏日彩云。星之和父亲并肩走了下来，父亲抬眼望着传来童谣的小山，说：“
孩子们已经来了。”
看见星之的父亲一道走来，南条借着稀疏的树荫躲了起来。炽热的阳光似乎令星之有些不安，他留意地朝四下里张望着，眼尖地看到了南条，于是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想赶快走过去。父亲只顾着观望小溪和对面的山岗，没有在意。
那帮孩子是借圣剑的房子住的呀，他们都是来自东京的病弱儿童，想到连圣剑的蚕种养殖场也成了孩子们的住处，真让人感到遗憾呐。
星之心不在焉地听着，
啊，不过总好过大仓库闲着让蜘蛛结网吧，啊，也许这样才符合圣剑的做派，不是坏事。啊，这就是不培育蚕种啊，而培育起人来了，也就是圣剑经常挂在嘴上的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而且这都是免费借给他们住的。他的葬礼也是一样，记得那时我曾对你讲过，他是蚕种行业首屈一指的人物，甚至还获得过总裁工的20000元奖金呢。作为一个不光在当地而且在全国的蚕丝行业工会中也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葬礼那叫一个寒酸呐。虽说他本人总爱以穷乡僻壤的一介村夫自居，但是也显得太简朴了。毕竟好多蚕丝行业的头面人物都特地从东京赶来参加葬礼呢。我作为他的朋友，连我都觉得很没面子。不过据说这是他在遗嘱中叮嘱的，他把办丧事的费用啊捐献给村里了。他做所有的事情都秉承了这个原则。
是吗？
话说最近病弱儿童之类的好像很多啊。以前每年也有学生会到圣剑这里来，都是蚕丝专科学校的学生，是来实习的，为了研究蚕种而漫游世界，这样另类的怪人恐怕也就圣剑独一份了吧。因为他素负盛名，人们一直想推举他去参选县议会议员甚至国会议员，可他总是说育蚕太忙了，没那种闲工夫，还是这方面的研究对国家更加有用。他跟蚕打了一辈子交道，再也找不出像他这样令人钦佩的男子汉了。他不是那种充满贪欲心的人，我真的太喜欢他了。
绕过小山山路就是圣剑的家，首先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刷着白墙的蚕种养殖场。这所房子耸立于河边用石块垒砌起来的壮观的岩壁之上，不禁让人联想到城堡。它 它是座仓库造型的两层房子，两排窗户全敞开着，宛如将白墙割开一道裂隙似的，窗户上安装了纸拉窗。从库房的尽头转90度直角一拐弯，是座古色古香的生活起居用的平房，库房远比它更加雄伟壮观。
那里面的标本和研究书籍现在都放着不用，真是白白糟蹋了。我打算劝他们捐赠给专科学校或者蚕丝会馆。
他们为什么不再搞蚕种培育了呢？
别看是小小的蚕种，生煎过世了，他儿子又是那副德行，再要想维护圣剑蚕种的商誉，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不断进行新的研究，在品种改良的竞争方面也不能输给别人。与其只能培育有损圣剑名誉的蚕种，不如干脆歇手，这样还能帮到贫苦的蚕种商一把。这大概就是圣剑太太的想法吧。
要是能帮到弱小的蚕种商，倒是件好事。
傻瓜，重要的是培育优良品种，才能养出好蚕来。你要是也像那些病弱儿童一样，尽说些目光短浅的话，不如去练练打枪吧。
打枪？星之轻声嗫嚅着，仿佛这两个字让他想起了一场噩梦。
是的，昨天打中了，真高兴啊。这样的天空底下，山上的空气不一样，发出的枪声都不一样。今年冬天，我带你去打猎。
父亲说着，高高仰起头，望着晴空。
还有，一个妇道人家要使唤这么多人，要去操这份心，想必他也没有这份心思。反正他有的是钱，虽然有多少现金大概有数，公司股份可能也属于地方上的了，但他家还有那么多山林呢，多的算都算不过来呢。
我回去就开始练打枪吧。
哦，可要对你妈妈保密哦，这个库房说不定还会恢复的。以前在这工作过的技术人员，他们来找我商量，说是想振兴圣剑的蚕种呢。虽说是技术人员，其实都是圣剑事业上的得力助手，也是这一行的行家里手，因为他们是圣剑带出来的弟子，所以对研究很重视。但是要他们自己经营蚕种买卖就不行了。
所以爸爸您打算出手帮他经营？
其实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买卖，我去劝劝圣剑太太，以后成立个小公司什么的，逐步走上经营轨道。
这和那件事有关系吗？
哪件事？哦，是说你的婚事？说什么傻话？心胸狭窄，胡乱猜疑，你不是病弱儿童是什么？纯粹是因为圣剑的儿子迷上你了。那孩子真可怜，不过他倒也不傻。
两人走到圣剑家的门前，从宽广庭院的参天古树也能看出他很有年代感，不愧是有着光荣历史的正宗豪门之家，深邃静谧。远望并不华丽，但来到门前一看，房子古雅而有格调，透着一种森寂高贵的气息。圣剑蚕种养殖场的大招牌依旧原封不动地钉在库房的白墙上。父亲停住了脚步，
顺便进去观赏一下这座老旧建筑吧，只要能赶上下一趟公共汽车就行，反正傍晚前能赶到那儿就可以了。
星芝轻轻地摇了摇头，望着父亲的脸说：“
那件事，希望您谢绝掉吧。”
哦，
父亲望了望星芝，示意说：“那好吧。”随后独自跨进了圣剑家的门。星芝不经意地抬头看了一眼库房，随即走开了。下了坡道，便是温泉浴场。偷偷跟在后面的南条看见只有星芝一个人了，便疾步追了上来。今天他仍拄着松木拐杖，但看上去就像在飞跑一样。南条来到温泉大澡堂跟前，高声呼叫道：“
星芝，请等一下，星芝。”
这是村子里的公共澡堂，是一座寺庙式的建筑。为了散发热气，屋顶开了格子窗，窗子上方还有个攒尖式屋顶。在旁边树荫下嬉戏打闹的村童，听到南条的喊声，都一起回头往这边张望。星芝吃惊地呆立在原地，先是垂下眼帘，随后又睁开眼睛，目光冷冷地问：“
又拄着拐杖？
我从后面追上来的，你没发觉吗？”“
早就知道了。
我在报上看到竹内老师来巡演的消息，我猜你肯定会去城里的，所以从上午起就在游乐场那个山岗下面等着你经过呢。我本来想拜见一下令尊，告诉他我的心愿，但又觉得这样做未免太唐突。另外，我也想再确认一下你到底怎么想的。
你想和我父亲谈什么？
这还用问吗？哦，不，不过在这之前，我还是想请你先彻底了解一下我南条这个人，还有这根松木拐杖，也一样。你从一开始就把这玩意儿说成是骗人的，看来你非常讨厌这根拐杖，非常蔑视它呀。可是呢，促使我甩掉这根拐杖，让我第一次依靠自己的腿站立起来的，也是你星芝啊。我得感谢这根拥有爱的魔法的拐杖啊。
这是恶魔的拐杖。
这玩意儿是法国生产的，它跟随我从法国去了美国，跟我很有感情的呢。如今有了温暖的人可以依靠，我终于能和他分手了。假如昨天我没有看到你的舞蹈，也许这根拐杖还要伴随我一辈子呢。
简直像神话。
神话？
是啊，希腊神话之舞。
哦，不错，那的确是希腊姑娘的舞蹈，她一定能让我在舞蹈中获得重生。就像邓肯为了重归希腊舞蹈的精神而开创了全新的舞蹈那样。
我不是神话中的姑娘，那种舞蹈只存在于神话中。你还是把我看作一个可怜的疯子吧。
什么？你是想说我中了魔法是吗？还是想说你我身份太悬殊了？我爱你难道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
那只是舞蹈，我昨天也讲过了呀。反正我已经不跳舞了。真可怕，那是舞蹈吗？我现在真的清醒了，平静下来了。我只想做个平平凡凡的人，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跳舞了，请你原谅。
这是懦弱。
南条君，你不也一样吗？你今天还不是拄着拐杖来的吗？
星芝说罢，转身拐进旁边的一家车行，像是要逃匿似的。但当他注意到了南条的表情，便不耐烦地又走出车行，从后门跑了。南条对星芝的举动置之不顾，继续追缠上来。两人一前一后来到小河边，河中沙洲上满是白色石子。 河边的温泉旅馆，或是将窗户，或是将庭院门朝着这个方向敞开着。河的两旁小山重叠，在河面上蜿蜒向前伸展，兴之远眺着小河下游，猛然感觉脊背上冒出了冷汗。
老是拐杖拐杖的，但其实我想说的正是他。你听好了，我之所以突然间能甩到这根从法国就一直伴随着我的拐杖，那样子跳舞，你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当奇迹出现的那一瞬间。
我讨厌奇迹。
胆小鬼，所谓奇迹绝不是鬼神的妖术，而是生命之火在燃烧啊。我只要跳起舞来，马上就会变成这样。我甚至觉得上天这样眷顾我是不是太可惜了。
可我讨厌他。
你又跟昨天一样，你是在恐惧自己的天才呀。
没错，我没有任何理由跟昨天不一样啊。
南条惊讶地看了星之一眼，继续说道，
这种谎话一文不值，只要一跳起舞来，你就会像梦一样将它忘得一干二净了。
怎么就是谎话了？
当然是谎话，你除了舞蹈以外都是在说谎，你就是这样的人，你没资格嘲笑我的苏木拐杖。星之啊，明明这拐杖敲响了你的青春之门，你却偏偏逞强，要用绑带把自己的心扉捆住，这不恰恰是骗人吗？难道我不在的这几年时间里，日本姑娘竟然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吗？
没错，这也正是我想说的。别看说的天花乱坠，但是你长期生活在国外，所以你是完全无法理解我的。
哦，可昨天的舞蹈让我们各自的想法彻底有了沟通啊。舞蹈家就是用舞蹈语言来对话的，语言什么的是多余的。虽然你和我都不止一次地说再也不想跳舞了，再也不想跳舞了，但实际上没有了舞蹈，我们两个人都无法生存下去。你不觉得这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吗？
这只不过是神话，不带任何责任。
你是想说我并不爱你？我明白。可是为什么爱一个人这件事儿竟让你如此不情愿的呢？
你误解了。
我再讲得明白点吧，也许我首先应该向你道一声歉。我光顾着沉浸在欣喜之中了，做梦也没想到又被推进一个无底的深渊。我真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星之，其实是你误解我了。我们先来说说这根苏木拐杖吧。令尊是从事蚕丝贸易的，府上又在横滨。如果你懂外汇行情的话，我想你也会同情我这根苏木拐杖的。我想你应该能想象得出，这整整五年我在西洋过的是怎样的凄惨生活呀。你再想象一下，当我打着新回国者这块冠冕堂皇的招牌登上舞台时，肯定会有人嘲笑我，瞧那个乞丐，那个给日本人丢脸的家伙。在国外的时候，我是个遭人嫌恶的日本人，这根拐杖对我假扮成一个乞丐倒是非常合适。
南条用松木拐杖戳了戳地板，继续说道，
但是这绝不是装装样子的，我患了严重的风湿，因为吃不上像样的食物导致身体虚弱。再冷的天气房间里也生不起火炉，说起来只是神经痛风湿病，可严重的时候膝盖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我痛得跪倒在地上，感觉就像骨头折断了一样。后来总算借助拐杖能够走路了，但我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再跳舞了，我心里慌得不得了。想想要是请大使馆把我送回国的话，那多丢人呐。没办法，只好硬撑着。虽然去医院看过，但是这种病 不是很快就能治愈的。再说，西洋的温泉澡堂又贵得吓人，所以只好自己给自己注射麻醉药，暂时缓解疼痛。结果药物中毒，脑子也受影响，我的灵魂彻底堕落了。这就是我的留洋情况。在昨天看到你的舞蹈之前，我简直就是一堆行尸走肉。